大家好，欢迎收听《掏耳窝头》，老哈，
我是丽丽，
又几周没见了，
又半个月了吧？咱好像
半个多月了，
是吧？
啊，感觉比半个月时间都得长，三周吧，三周多，
一个月。我看上次上传7月12号传、
啊，那差不多一个月。怎么着？咱就先从最近的这个一场比赛给大家，因为越近感受越强烈嘛，也可以探究一下两个队的。情况就是这场社区盾杯，对吧？
嗯，
看了没？
那比赛看是看了，
说看睡着了。
我哎，我真的我非常我首先先向阿森纳道歉。
嗯，
我那天晚上看到98分钟，我
关了，
困不醒了，我关了。
也没有比赛内容不都在吗？对吧？
哎，就是没看到最后的绝杀，就是绝平，
嗯、
我还是有点可惜。
是，哎，那你睡了就完全手机没再拿起来吗？
哎呀，我直接把 pad 一合我就睡了，
牛逼。
嗯，
那睡眠质量还是真不错，我就躺下都得看。
因为我刚才不也跟你说我不是回唐山了吗？
啊，
就是那天白天参加我弟婚礼，就是
早上起早啊，
早上4点多起来。
我操，那你能坚持到那会儿不容易啊。怎么样？这一整场看下来，前几场的那个阿森纳的热身赛，就是整体看下来有什么感受吗？
整体看下来，首先是这场比赛，咱先说这场比赛。
对，先说这场，
两边都不是一个最强阵容。尤其是曼城那边可能还缺的主力稍微多一点，因为德布劳内应该是刚伤愈复出吧？
哦，
所以就最后才上嘛。
其他位置好像没有缺什么主力啊，
阿克也受伤了。
那场上的谁啊？左边都忘了。
左边阿坎吉。
哦，是是是，被那个谁是萨卡突他两回吧？我记得。
对，萨卡一直是打这一路的。
对对，
然后阿森纳这边就是热苏斯又伤了嘛，然后就不得已去让哈弗茨去顶这个中锋的位置。然后就是可以看到哈弗茨顶在中锋位这个位置上，他还是。展示出了和切尔西之前那种比较类似的状态，就是他确实很积极，然后能抢、
嗯、
对吧，然后这种高球或者说这个一点落下来之后的第二点他都能去抢，
嗯，
但是唯一欠缺的还是门前终结那一下，有两三个挺好的机会，但是都脚软了。
那个右脚有点，但是那右脚吧就是真不应该，但是那个在我的医疗范围内，
这个就是之前前几个赛季看切尔西就明显感觉就是跟之前在切尔西那种是差不多的那种状态。我感觉啊，还是因为他一直身体对抗对抗对抗，然后他很容易到中间那一下脚软，所以其实能给他最好的位置还是说再往后放一放，踢一个伪中锋或者边前腰啊，前腰这种位置可能
他那个位置基本上也就是一个伪中锋了。我觉得这场比赛，
对，就是他现在踢的是一个相当于再往前很突前的一个位置嘛，需要去跟后卫肉搏什么的。
嗯，
但是现在阿森纳这几个就是中锋，要么是受伤，要么是可能不想留队，然后 哈弗茨这边就是踢中锋还是有点吃力。对，现在其实可能阿森纳现在中锋这个位置上还是稍微薄弱一点。
还薄弱
啊？就中锋位置啊，就是箭头的位置，这个位置。
就热苏斯伤了的情况下，可能是，但我觉得就是说，这两个人也不能，就是说他们两个人可能在这个位置上都不是满分，但是我觉得你说再加人也不可能了。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
是是是，其实现在就是，能够你说现在世界足坛里面这种顶级的中锋其实也没几个，
没几个。这个其实说实话，我跟你想法还真不太一样。
嗯，
我觉得哈弗茨搁那八号位没真不行。
其实我前面热身赛我都没怎么看，
我就是因为看了前面的热身赛，我觉得
前面
他没有拿球能力啊，就看着让我感觉特别。你看原来扎卡他是能拿球，能分球，哈弗茨
还是需要一点点空间。其实我问，
所以他这八号位，我真的觉得把他搁在这个，因为阿尔特塔这次也尝试了很多人打这个位置，你包括莱斯有一场比赛都往前退了退，然后包括这个。罗上来，
对，史密斯罗。那天我其实就看了踢巴萨那场，你看了半场吧，差不多是因为那天正好赶上那场比赛开的晚了嘛，然后正好午休的时候，看了半场下半场，然后就是很多人都在那个位置去试，但是其实你感觉现在没有一个人能达到上赛季扎卡的那个状态，
对，所以
各有各的特点，但是都不是完美融入。对，
你说什么都不是完美融入是吧？
对，都对这个位置上稍微有点欠缺。
对，然后除了所以我现在首先得说，我现在对于哈弗茨在那个尼场的前景，通过这一场比赛，我有点就说，咱们赛前就是说在转会之前怎么判断啊？都是一些臆想。我觉得实际看比赛，我真的有点担心。
哎，我也有点
啊，
而且，我跟朋友组了一个那个英超范特西选秀的那个小联赛，就是那选秀的规则是所有球员，然后大家按顺序去选，蛇形选秀那样，就是你这个参加这个联赛的所有人，你阵容没有重复的，就是我选了他，你就选不了了。
哦，
这种玩法。
嗯，
哈弗茨应该是到了我们十几个人，大概到第三轮才有人选，好像
就是大家都不是特别看好呗。
对对，就是我自己，包括我们小联赛里好几个这个阿森纳球迷，都没选哈弗茨，所以就是，哎，其实还是希望他能踢好，但是
当然
确实。这几场热身赛表现看下来，可能就是他至少在 FPL 里，他能够直接体现出来这个进攻、进球跟助攻的这种数据，可能还会稍微差一点，就是不是太有信心。
因为说实话，你看这场比赛，虽然给他推到前面，但你还记得他有一脚在中路停下来之后，左脚打门，就是刚开始有一脚，那脚处理的还是非常不错。就是说，我认为他最强的还是在这个尾九号的这个位置。就说他在整个这个阵型当中还是这个位置最强，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这个位置花这么多钱引援，那恩凯蒂亚在这儿对吧？我觉得也没必要花这么多钱啊。就所以说，如果他的最好的位置是给热苏斯打一个替补，我就觉得这个太贵了。但是现在来看，他这八号位他确实是可能难点，我觉得。
然后。其他几个点还是比较老生常谈的点，就是托马斯这个位置吧，我觉得阿森纳这边反正现在来引援托马斯这位置也来不及了，对吧，也没有合适的目标了，然后时间也不够了，而且托马斯如果走的话，确实整个阿森纳中场的调度完全就会脱节，调完全就不行了。其实你可以看，我之前看了看热身赛的那些集锦什么的，好像托马斯一下去立刻这个场面就控不住了，所以这个位置还是，
但我觉得这个位置能用的人很多呀。
但是阿尔特塔在前面热身赛一直在试嘛，就是中场这三个人怎么搭，对吧？然后莱斯、托马斯，然后这个厄德高，然后还有谁来着？
若尔尼奥我好像看没怎么上。
若尔尼奥好像上了一场两场的吧，反正就是现在可能基本上还是他们三个，就是下赛季可能主力的中场三个人。
嗯，不过啊，咱得说一点，就是说，就算托马斯走了，你现在毕竟有莱斯在，我觉得莱斯在之前西汉姆的这个阵容阵型当中，他在这个拖后后腰的位置上，我觉得发挥的也非常抢眼，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倒不用太担心。嗯，可能能打底的就是说打弱队，我现在因为这个实力确实强，那些球队就比较多嘛，所以我可以再在这个八号位上试错。但是打强队这场比赛，我觉得阿尔特塔还是采取了一个比较谨慎，也就是没让莱斯那么往前。
对，
就这两个人还是把那个腰那儿给挺住了。
对，打强队一定得是，我觉得像打曼城这种球队，一定是两个后腰都得上。
都得上，都是这种强。而且这场比赛你虽然说德布劳内没上啊，但是你明显能感觉到就是阿森纳他不太那么惧怕曼城。
对，我明显的感觉是尤其是上半场最后的二十分钟左右吧。
嗯，
然后也打出来那种连续的压制的攻势了，能够敢对曼城打了。而且
嗯，
而且也赶上可能哈兰德状态不是特别好。然后再加上就是德布劳内没上，然后像京多安啊马赫雷斯这种然后也都不在嘛，都走了嘛。
嗯，对，
所以就是你感觉曼城其实这场比赛其实也是有点收着踢，然后
应该说也没，就是说收倒不至于，就是他是这个你想少一京多安少一德布劳内，
对，
所以他就整个实力可能也确实削弱了一些。而且我觉得尤其是这个京多安，你看上赛季欧冠决赛这个德布劳内下去之后福登上之后，我觉得还是挺强的。就京多安这个位置，我觉得现在是因为他的存在是让很多教练对这个八号位浮想联翩，
更加全能的八号位的出现应该是。
对，
就是京多安这个京多安的位置不光是说之前的八号位可能是偏组织型更多一点对吧。
嗯嗯，
现在说你对八号位的要求也会越来，
就是你看福登他是在这个前锋身后他能完成一些京多安的作用，但是呢他防守那个强硬度或者说抢球的那个硬度他又没有京多安那么实在。科瓦切奇是后面可以，但是他推上去之后他没有京多安的细活，
推上去之后对有点闷着头往前走，就他最后的那种分球啊然后宅球啊能够给队友创造机会啊这种能力可能还稍微差一点。
对，咱们一直对科瓦切奇的想象都是他能推进，但是好像再往前想就想不到
推进去之后就他就有点处理比较简单了，
是
不像这个京多安那么细腻。
对，所以这是曼城所遇到的问题。一个是京多安这个位置，一个是马赫雷斯这个位置，确实虽然说碧玺能打，但是好像现在也就碧玺一个人了。帕尔默上来之后这个
帕尔默确实
有一个进球，
嗯，
但我觉得他踢得不好啊。
我就感觉帕尔默的那个射门打得挺潇洒的，
他不能有对抗
是吧，
他有对抗就不行，没有对抗就这种情况就不行。
这个球主要还是福登中间宅那一下，是福登吧，
对、
就是、
福登就是托马斯上去顶他嘛，
就是打完快速往前推之后，然后不是从左打到中间打到右边吗？
嗯，
然后中间应该是福登有一个转身的领球，然后直接把球分给右边，
就是这个福登拉回去接球嘛，回撤回去接球，然后确实他领观察的比较仔细，他看见托马斯的，应该是托马斯一上他那一转身一下把阿森纳就说前压的所有人全带走了，全过了，就那一下，然后后防线又组织可能有点凌乱，在一瞬间就出来那么一个空档。但我觉得帕尔默打不了，他没法替代马赫雷斯。马赫雷斯是那种，你看他虽然说他身体也弱，但是他丢不了球。但你几乎看帕尔默，他每一次拿球，如果是你上身体，他就拿不稳。
我还真没太注意，但是我就看帕尔默打那一下，我确实给我打的有点懵。
是打的
真
好。
抡的挺足的那一下，
打的是真好。
而且 而且正好赶上刚把蒂尔尼换上了
啊，但蒂尔尼那一下还拦了一下球啊，
对，然后先拦了一下嘛，然后帕尔默往内线一领，
对，
就相当于往内线带了一下，直接把蒂尔尼晃倒了，
对，差不多
的意思，嗯，
我觉得进球没有什么可那个太多去，主要还是那个托马斯那一下，你下次就有这个会留根弦，不会让对方那么轻松的，对吧？面对这种球员那么轻松的甩过去，
其实还是前面那几下曼城球员处理的好，但是最后终结这一下，也能说帕尔默也能抓住机会吧，算是。
是。然后就是这个，据说现在要引进马赫雷斯的替代，因为帕尔默是不可能达到马赫雷斯的那种角色，
肯定得引援。
对，
但是前场一直没有这种特别对
合适的，
特别合适的，而且说曼城已经谈的八九不离十，这种消息一直没有，
是
对吧？哎，前面传的是谁来着？
奥利萨。
奥利赛不是还要去切尔西吗？我记得还要从法甲挖一个，对吧？
多库吧，说传。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昨天咱们群友还发了一个三山勋的消息，但是这两个人都是多库跟三山勋都是打左路的呀。
嗯
嗯，所以我觉得
如果是左路的话，是不是让格拉利什可能也踢不了右路？
踢不了，福登都踢不了。所以你干脆就引进一左脚球员就完了，我觉得也别琢磨这些就其他的了。对，当然曼城最好就是你先别忽视这些，曼城最好的就是你虽然说你现在京多安这个位置有缺乏，马赫雷斯这个位置有缺乏，但是后防线是根基在的，对吧？
嗯，没错，
这是完全
后防线，而且再加上这格瓦迪奥尔，
对，就是说格瓦迪奥尔再来就更稳固，就是我有这个地基在，我前面可能不是特别顺，也 OK。
对，
嗯，阿森纳这边其实是有三笔重要引援。
现在目前看来，踢的最好的是廷贝尔。
廷贝尔太好了，好吧？
太好，怎么这么？而且尤其是他跟之前那个热身赛时候基维奥尔打这个左边，然后内收的这个位置，
嗯，
之前。你看我记得你，我看你直播的时候，
嗯，
你夸基维奥尔说踢的还不错，
嗯，
因为我也没怎么看啊，但是我看好多阿森纳群里人都骂基维奥尔说不行，
嗯，
但是我就看了那半场，我就刚才说踢巴萨的半场，我觉得我印象不是太深了，但是，
嗯，
廷贝尔昨天这那个周末这足总杯踢下来一看，确实是很亮眼，
他给人的感觉可能更激进一点，而且更硬一点。基维奥尔就是，因为我看的也不多，在我看那个比赛当中，我就觉得他踢的就有点像一个纯后腰，就是站在那儿左右传一传，然后但是他也没有能制造更大的威胁，就是在那儿等于多加了一个人。
对，因为基维奥尔他本来就没怎么踢过边路，
嗯，
所以他相当于还是在一个适应的过程当中。
是。
然后他这个廷贝尔之前来之前就是可边可中嘛，
可边
可中，他可能对这个位置也相对来说更熟悉。
而且他的速率，他的身体，这我觉得这个是让人最惊讶。就是基维奥尔他在，就是说踢得再好，他在这场比赛中发挥再好，他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定时炸弹。
对。
但是目前来看，廷贝尔是不用太担心这一点的，就是真硬啊，我光光干，而且看着也凶，
对
吧？
是的，
嗯。这个，所以阿森纳这几笔引援，我现在就是莱斯，我说实话没那么担心，因为我觉得莱斯的价值是显而易见，就是说他再怎么不行，你给他搁在后腰位置上，他你让他少往前一点，或者说你适当的让调整两个人往前的顺序，有可能托马斯可以往前一点，对吧？
莱斯的能力是咱们这几年看英超看下来都有目共睹的，
对，
就不可能水，
对，但是哈弗茨来看就是有可能。中锋他不如大概率是不如这个热苏斯，然后在中场目前来看拿不住球。
对对对对对，就是哈弗茨呢对他担心就是说他怎么去融入这个体系，然后怎么去用哈弗茨，能不能把他之前比如说在德甲那种状态给他恢复出来，对吧？然后廷贝尔是咱之前都没怎么看过他的球可能。
对。
所以呢这个 对他的关注可能会稍微多一点，然后他踢得好了可能也会更令人印象深刻一点。
是，所以这个往后再看吧，往后再看吧。当然我觉得你刚才说看看能不能把哈弗茨激发出德甲这样，我觉得这两年的足球已经跟之前有很大变化了，尤其是这些轮转换位前场逼抢，就是跟前几年大家所认识那种好像位置相对固定一点，然后他在这个位置能这个比如在勒沃库森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现在确实有点难，要适应新角色，你只能适应这个新角色，你显然不能让你回到像以前那种在球队当中地位也好，分配球权也好，大家都围绕你转也好，显然不可能了。你刚才怎么说了一句操啊？
我说没错，没错
啊。那就咱们往下走。
好嘞，
往下走，往下走就说到曼联了啊。
哎，
我觉得咱不用太说这个几场友谊赛，因为我觉得曼联球迷在群里讨论太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然后而且其实一些位置大家都看得就虽然说没那么清楚，但是心里有个底。然后首先得讲一个关于他们引援这个，我觉得曼联税啊不用多讲了，我觉得这个税是没有什么争议的，而且任何认为这笔交易没溢价的都是怕别的队的球迷觉得自己队傻，所以才去争论这个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可去这个再聊的，就是他们在这个赫伊伦德的转会费上的花费。
赫伊伦德，
嗯，
其实现在就是你不光是曼联吧，我觉得，
嗯，
英超所有球队去其他联赛买球员都是一定会有溢价，
是是是，
对吧？就
是
就像西汉姆，你一个夏天没买人，然后卖了一点几个亿出去，对吧？
嗯，
那你去买这个，去荷兰买这个叫什么阿尔瓦雷斯，
嗯，
人就是跟你要这么多钱啊。其实之前跟阿森纳谈，不是那个阿尔瓦雷斯，之前其实跟多特蒙德已经快达成协议了，但就因为西汉姆这边
给的
插进来了，说想买，然后把价抬上去了。阿贾克斯直接就把价抬上去了，就说4000，多特直接就不买了。
是，这购买力确实是，
对，
没办法跟英超这些对比。
对，
而且西汉姆向来就是一个敢能掏钱，
对
吧？
而且现在都知道你英超有钱，而且今年看这个英超整个下窗已经花了16亿了嘛。
嗯，
那其他四个联赛加一起一共花了17亿，现在。
哦，那也不错了，那说实话。
对，现在基本上就是你英超就相当于剩余其他几个联赛的总和，这个购买力。
是。
当然是不宰你英超球队宰谁，对吧？
就说我不是说宰你，就说我不卖你卖谁，对吧？谁不是想挣钱啊？
对
啊。
对
啊，对。然后呢，这个曼联情况就是说，如果这个霍伊伦德包括芒特，对吧？我觉得奥纳纳不用说，可能是这笔当中这个目前来看，应该说是不，咱不说值不值，因为这5000万确实人家主要是你单买五千万花单花5000万买一门将 OK， 但是主要是人家去年免签的，我觉得多少为什么不去年开始做准备？
对，
对，但是就是说，
其实之前不是很多球队都传，之前我记得好像阿森纳也传过，就是在免签的时候，
嗯，
最后被国米捡走了，
是
可能就是因为不想给他那个薪水太高吧，好像。
对，而且之前有一些这个什么，他是因为什么禁赛嘛，所以
禁药嘛，
对，多多少少会有些芥蒂吧。但是从融入来看，应该是无缝融入奥纳纳。
这个对，这个就是塔格的老部下，他对于这套战术肯定也有自己更深的理解，更熟一点。
是，而且就之前我其实说，我说那个当时曼联打皇马，他不出击，贝林那球进不了。但是我也想说，我说这个东西就是有得必有失嘛，他这么踢他必然会，他肯定会有一些风险，这是一定的，对吧？当然就是说你如果出击了，人下一次也未必打那么好，对吧？人打好情况下能进，那你出击人未必能打那么好，但是整体的你的这个框架是稳定住了，我觉得这有这一方面好像比那个就是风险要来的更值一些。
嗯，对，而且尤其是门将和后卫之间的这种配合，我觉得你到最后这种 范围更大的这种门将啊，活动范围更大，然后而且脚下这种技术更好的门将，
嗯，
就是现在的这种足球的潮流嘛，
是多一个人嘛，举步你，
对呀、啊，就相当于你多一个人，其实
对对对，然后就是这个，如果其他两个球员，我现在觉得芒特的位置也有点尴尬，就是你看啊，我觉得曼城是让这个京多安制造了一个八号的。让人浮想联翩的神奇，然后所有队，阿森纳这边开始搞，利物浦这边开始搞，曼联这边开始搞，甚至热刺，我觉得我看他那个阵型，都是往这个方向发展的，就是说他这种现代足球的风格嘛，但是好像每个人都缺少那个最合适的那个这个位置的球员，然后芒特，我现在也是觉得，咱往后看，我现在觉得他，因为上次我也是看衰他嘛，现在就是说经过这几场比赛，我。跟他有相同的观点，跟之前有相同的观点，然后就是，霍伊伦德这个应该是三笔当中最贵的一个球员，嗯，如果说就是咱们把芒特都算上，就是这三个人，或者说你再买其他人都踢出来，这可能算是就是这几笔都值，但是你能说就是说现在英超这种环境什么叫踢出来？你能定义吗？就是说你能拿联赛冠军吗？或者说你能拿欧冠吗？
没有，没有百分之百吧，没有任何一个球队。你说曼城敢说我现在你还能拿吗？我觉得现在瓜迪奥拉也不敢说，对吧？
对，当然他不敢说，但是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希望非常，就是其他队拿的希望更渺茫。
但至少
说，就比如说赫伊伦德进了15个球，就是。芒特怎么发挥好？最后你可能在滕哈格建队这五年或者说三年当中，你发现你还是第二，或者有可能滑到第三。就我觉得我是想客观说，我说瓜迪奥拉在这个角色里实在是太强了。
这样啊，我觉得啊，就是、我看这个有的曼联球迷感觉哈、
嗯，
就是感觉曼联。上个赛季的气势和就是这个转会窗啊，更像两年前的阿森纳一点，就是说处在一个所有事情都在慢慢变好的一个状态之下。
嗯
嗯，这个就是像咱们之前一直在说的嘛，这个球队给你希望了。
嗯，
那你去看他，我觉得不能单纯的去以这个成绩去论吧，我觉得。但至少说你看这个球的过程当中能够收获到很多的快乐，我觉得其实也是挺好的。
对对，这当然。但是好像曼联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他们应该是要夺冠的嘛，他们会，就我觉得球迷有这种想法，当然对了，人家原来是霸主地位嘛。
对，所有的这个球队的目标肯定都是夺冠嘛。对，咱不是说这个。
次不是。
你次我觉得踢的也挺好。我看昨天。
待会儿再说我次。待会儿再说我次。就我是觉得，就是说现在就是说瓜迪奥拉，就是滕哈格带的这队带再好，就是这几个人都踢出来，我觉得他也非常难跟。因为我那天看了一数据，就是说你看这几年，好像你觉得哎瓜迪奥拉也碰到一些问题，但实际上从他第一年，这个整个这个买卖人都还没有开始的那段时间，应该是16-17赛季吧，那个赛季表现差一些之外。其他的赛季都真的非常强，而且基本上都是进球数第一，失球数最少，就可能有一点点的浮动，一两个，就利物浦比他失球少一个，少俩，然后或者平，也就基本上一两个赛季这样，进球数基本都是最多，就是其实，而且那是一疫情年，我觉得各方面的因素，对于他来说，前面有两连冠，就是好像看着是这个每个人都有机会，但实际上我觉得。如果他在这一天，我觉得其他队真的非常难。
那挂掉了，感谢。
那这不前两天说要续约吗？说要再续几年，就真的，你看，就5年6年5冠，就你看，就上赛季都成那种地步，最后都能给拧回来，而且人家还是在拿了欧冠的情况下，
对，三冠嘛，
对吧？
对，
就是说你这边已经单线作战了 ，OK。然后我这边我还有欧冠，还有皇马、拜仁什么的要打，然后我竟然能逆回来。
对，这种统治力确实是在之前的英超里面从来没见过。
对，
之前任何一个联赛里面都应该都 哎，你别的联赛跟英超其实也没法比
对, 对，没有这么多竞争对手啊。
对
对，所以你要说这个，就对于其他球队的教练来好，就教练也好，说这个球迷或者说各个方面来好，就感觉是也是一个就挺无奈的事儿，就是垄断了该。
但是
我觉得有点
这个就是，
嗯，
这个如果说你能拿一个像利物浦那样的冠军，
哎，
就显得你这个特别有含金量，
对，特别非常有，
对。
但是不是说如果吗？
所以就是那肯定就是如果阿森纳或者曼联未来的几年之内能够从曼城手里抢一个冠军下来，对吧，
那就够了。
对
对，
你能说他是
都嗨了，
那他这几年的这个建队的过程他一定是成功的。
其实他向上走就是成功的，但是我就说你知道曼联球迷他的要求或者说他那个他给自己的定位，他就是要重新夺回霸主，你知道吗？他不是说那种简简单单的，就我就说滕哈格带再好，就说球队是进步了，进步到第二，说五年第二，三年第二，这对他来说，我觉得到第就是说第一年拿第二，你觉得还行，等到第二三年，你就觉得还是不够。但是我觉得换谁来，可能也很难跟瓜迪奥拉去竞争。我是这个意思。
嗯，那咱再往下。
再往下呗，所以这个不是这个，这其实是如果一旦说曼联踢很好，我也觉得曼联球迷应该说多理解理解球队。如果没拿到冠军很正常。如果说未来几年，
咱不是唱衰其他球队，是实在是曼城
实在太强了，
太强。
对
对
对，利物浦能怎样？咱就接下来说利物浦，对吧？
对，
买了这么多人。我必须得说，我最近这几场比赛啊，我看利物浦还看挺多的。
嗯，
我在重新审视麦卡利斯特。
你觉得麦卡利斯特是？
我觉得他不是十号位，我觉得他是后腰位。我觉得他上次咱们就说了，他不是十号位，而且我觉得我一直对他就是我没太懂他的点，就是可能大家一直在说他的是有组织能力、有远射能力，其实这我觉得这两方面都不是他的强项。而昨天那场比赛打姆施塔特吧，当然虽然说对手比较弱了，但是我通过这场比赛我看到麦卡利斯特他还真是一个有拼抢硬度、有拦截、有衔接，就是传球差一点，非常适合打这个就所谓的现在利物浦说没腰没腰，我觉得他还真的适合这个位置，就后面这个人就是身高矮一点，
就是其实我看他的球的感觉啊，
嗯，
其实他在国家队啊，因为后面有恩佐，
嗯，
而且前面没什么能组织的人，所以把他推到前面去一点，
嗯，
对吧？而且你看，像在布莱顿，其实也有那个凯塞多这帮人什么的，
嗯，
对吧？所以他位置也稍微靠前一点。但是其实你像你在利物浦，我觉得他的位置就可能没有那么靠前了。他给我的感觉有点像谁呢？我的感觉。
嗯，
马斯切拉诺，
我觉得基本就是一个这个法比尼奥那感觉。马斯切拉诺，我其实现在他踢球我都忘了，
就是你看他的身体条件可能没有那么好
啊，对对对对
对吧？但是呢，就是有这种硬度，
对，
能抢，而且挺拼的，
对
吧？对，能跑，
对，
跑动起来这小脸挺红，
而且他技术不差，就是说他能这个他拿球转身啊这些东西他都还很挺快。
嗯
嗯，
这就是他有阿根廷人的这种技术，然后又有可能是这种
又有阿根廷人的野蛮，
对对对，南美人的野蛮
是
都有一点，
都有一点，
就是结合在他身上结合的比较好。但是我有点担心，就是如果说让他打这个单后腰的位置，你想下赛季利物浦怎么排这个阵容？就是前场的人有点过剩了，我感觉。
其实是，就是因为我大家在纠结，就是说是在买拉维亚还是说怎么招的时候，我先不说前场人有多过剩，就是说他们俩，我觉得拉维亚能干的，麦卡利斯大概率能干。
但是这个打单后腰，你去打强强对抗的时候，除了麦卡之外，没有人能打后腰位置了。
哦，对对对，这个是强强对话，是需可能是，可 可能是
可能他就是一个比较薄弱的
琼斯啊，
琼斯，
他们不是都管琼斯叫琼皇吗？说进步好快，
是吗？那我可能就是没太关注，而且我感觉琼斯上赛季可能也更偏，
你还是很难放心嘛，
前场一点，
嗯嗯
嗯，没想到这个赛季法米奥也走，亨德森也走，对吧？
是，
都离队，然后中场确实更新的有点太快了，我感觉。
对，这就是我想说第二点，为什么就是说麦卡利斯特，就是说他虽然这场比赛发挥的不错，但是呢，为什么利物浦这个风险这么大？就是因为首先麦卡利斯特，你看刚才说了他几个优点，但是他身高方面不足，还有就是你毕竟是一个偏就是很难，就是说让人完全信任一个对抗，你是85%以上你能拿下来的那种球员，
偏技术型，其实他还算是。
对，然后利物浦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前场的逼抢，因为你换人太多，我前场逼抢的这个配合上，以及后场，就是说现在你后防线，包括阿诺德现在位置提到，就是说在也是内收到后腰这个位置上，就是现在这一套东西，你的前场的逼抢的配合跟后场你的拖这个底，这两方面都不够，对吧？所以你比如说你要把麦卡雷斯换成莱斯，我觉得挺合适，他可能能 hold 住。
嗯，
对。但是有现阶段就是说，你如果要买拉维亚，那我觉得你买不买都两可。你应该买一个稍微更成熟一点、有身体一点的球员，比如你那 OK， 你可以看看那个前两天摩纳哥是不是踢利物浦还是踢阿森纳呀？
踢阿森纳
吧，嗯、那俩
酋长杯嘛，
对吧？找一个，或者你说你那个水晶宫的杜库雷，我觉得这种就是有一些硬度存在的人，我觉得真正我觉得拉维亚还是太技术了，
直接砸布莱顿凯塞多，
那砸不动吧？砸不动，太贵了。但是其实你这兜里是有钱的，
嗯，
对吧？
只是分为他去考虑这个性价比的问题吧，还是
对，而且你看他为什么要就是前场那么多人？就其实还是那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因为这个新派足球的存在是在弱化这个后腰他的单防能力，他的这个处理，他的在这块的作用，就是我把精力放在前场的逼抢，然后后场的这个，你看曼城不是也这样？他也是一个罗德里啊，对吧？虽然说罗德里在这方面可能更强一些，身高各个方面身体要更强一些，但是你看他进攻的时候很多也会上去，就是说他这都是更强调整体防守，而削弱一点我在这个位置上这个人的作用。对，所以我觉得你看利物浦前场这些人
更强调一个整体性嘛，但是
更强调一个整体性，
对，就是可能他要求你并不是说所有人都是最顶级的防守，但是说你的防守一定得是优秀的，
对，然后配合足够好。
对，但是其实我现在看利物浦前场这几个球员，索博斯洛伊和这个加克波，他们的这种，如果他们去踢中场的话，他们的防守能不能达到说起到前场逼抢的这种第一道
对
的作用，我觉得可能还是存疑的。就是
我说实话，我这些人力啊，就是这个芒特也好，这个哈弗茨也好，对吧？还是说这个科瓦切奇也好，这都是所谓的要在这个位置上，要在这个新的八号位置上所谓要施展的人。但是我最失望的就是索布斯洛伊这几场看下来，
是吗？我没太看利物浦，你来，
我觉得他完全没有在这个球队当中。就贼就是巨迷失，就是拿球也犹豫，然后前场进攻参与的也非常少，就基本没参与。就是当然昨天有一助攻是一角球，那也就别说了，那没什么意义。
是不是因为他在球队的这种战术位置、战术地位发生了变化？那我之前我不管
对战术地位，对，那你战术地位发生变化是一定的，
对吧？我之前在红牛，我在哪儿我都大哥呀，虽然我年轻，但我是大哥呀，
是。
但我来这儿了，我全是我大哥呀。
对，是，所以我觉得他有一点那个，唯唯诺诺踢的那种感觉。而且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这个水平的话，为就是你，如果你前场，就咱们刚才说，你前场逼抢， 达不到那种协同作战，有一个人达不到，就比如说索博斯洛伊在这里起不到作用，那你前场这个所有的逼抢全部是瓦解的，因为你等于少了一个人去干这事儿。
对。
然后麦卡利策的这个责任，麦卡利策所需要做的这些防守工作就会更多，然后后防线你需要的这个承担的风险就会更大，这就是一个一连串的，你知道吗？一连串的可能是一个从前面溃败，这个球没抢到，后面就全完。你看昨天有一个就是达姆施塔特那个进球，就是一点没抢到，砰一脚过来完了，就结束了，就让对方就进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前场这些球员能需要快速的赶紧这个揉到一块儿去，然后如果说索博斯洛伊暂时没法适应的话，就我觉得在前面一场干脆啊，你就先别上他，
打打屁股，打打
打打屁股，
先熟悉熟悉环境，
熟悉熟悉环境。对，从目前来看，真的太迷失了。就是我觉得芒特、哈弗茨都还有一些亮点，但他真是比哈弗茨在那个位置还差，你就琢磨吧。
都是德甲出来的，
是真的是，但是确实帅啊！啊真的是
帅，确实帅，
帅人一脸。就是看，尤其剃胡子，真的是太帅了。对，这就是利物浦。利物浦，然后还是这个，我觉得萨拉赫倒还好。当然，新赛季马上要参加这个，就是24年还有非洲杯嘛。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隐患，但是必须要说，必须要说，他有一个超级新人，踢球非常潇，不能说潇洒，就是过人真的非常强，叫本多克一个小孩，回头你可以。可以关注关注，打右边锋的，虽然是一个右脚，就替代萨拉赫的嘛，给萨拉赫打替补的，脚下非常快，反正特别能过。啊、对，
好嘞 ，FPL 买他。
本多克上赛季好像也有一些，
上
也肯定会有，肯定会有，因为这一场比赛都是到一个时间让他去上，而且真的是发挥非常好。你看看他的过人那个速率，就唰唰的，真的，确实脚下活快，我觉得比萨拉赫的那个。就比现在啊，现阶段萨拉赫单爆破能力还要强。
我看萨拉赫这几场，因为看别的群发了一个 FPL 的那个数据嘛，就是只关注进球跟助攻。
嗯，
萨拉赫热身赛助攻巨多。
对，他的传球啊是比原来要多了，就是说他不会像原来一样，我在这个位置，我想的就是我自己来。
对，
他确实
可能是这个要下赛季这个。作用啊，或者战术地位可能要发生一些变化了。他这个踢球的风格，
对，有可能他也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就是说去那么踢嘛，
对
吧？
然后努涅斯好像还进了不少球，
在我们
努涅斯个弱塔，应该是热身赛队内进球比较多的球。
努涅斯给我的感觉就是运气贼差，最近有就是那种门前的球，你感觉怎么也进了，砰一顶，就那门将就在那儿，或者一伸手就挡出来了，就这个对于。努涅斯来讲，我觉得一直没有在这个热身赛里找那种火热的感觉。
那进了不少吧？我看进了四五个吧。
嗯，但可能昨天那场比赛刚看完，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偏那样，所以可能刷新这个事儿了吧。
嗯
啊，对。然后利物浦暂时就是这样。但我觉得就是说，大家不用太纠结于后腰这件事儿。我觉得其实你纠结于后腰这件事儿。还不如现在纠结于怎么把买来的人用好呢。然后后腰这件事儿，其实原来比如说你麦金，或者说今天跟这伯利传的伯格，你买来打的替补，就像你说的打强强对话能顶上来一个这么个大个，我觉得还是要更实一些。我觉得拉维亚给我的感觉就是技术好，而且他偏向前一点，他防守能力没有那么强。对，我觉得没有必要在他这个事儿上就是说太纠结于他这个事儿。你要买了，我觉得利物浦球迷肯定高兴。但是最后说没买，
就是看看多少钱嘛。因为现在好像说南安普顿那边又提高报价了，说
哦，就
说好像喊到5000了，好像
5000不贵，
但确实我觉得你买一个19、20的小孩儿，
不是对利物浦不贵，大哥你法比尼奥收过这4000还贵。
我觉得啊，要是花4000买，就赶紧买5000再考虑。
不是，关键人也不傻，就是说。你用了这么多年一法比尼奥，你转手卖出，你收回来这钱了，你不给我这么多年卖马内卖不卖给你，对吧？这球员给你供没供？
是，
对吧？你不得意思意思吗？你老是那儿、
我想那个拉维亚还有没有那个二次转会分成啊？
我还真忘了，可能有吧，可能没有，我就记不清了。 记不清这个
啊，无所谓
了，无所谓了，无所谓了。对，
人家多要点也应该的嘛，万一有这个二次转会分成是吧？
是，
还得给曼城一
分点吧。曼城这个，说实话，青训真是太猛了，现在。
嗯，
你看他卖出了一个叫什么博热什么博尔热斯，不是不就是一黑人球员，卖到阿贾克斯还是哪儿去了？说西汉姆没竞争过嘛，还是那个队。然后你看这个特拉福德，对吧？阵中还有贝利斯，还有什么麦卡蒂多伊尔，这随随便便都是2000-2500，甚至你要贝利斯现在合约没了，我觉得要合约满的话3000都有人要。
这就是曼城他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重视青训嘛，
是，
就是全英超应该是最好的这种青训基地，然后这种十来年然后得到的一个成果吧，算是。
说到这儿啊，我又想起刚才关于曼联的一个话题。对，我又想起这个青训这个事儿跟曼联相关的一个事儿。我觉得如果曼联把小麦克放了啊，我觉得曼联可以正式放下这个 DNA， 正式放下这个青训这个事儿了。我就不要在这上执迷不悟了，就是或者说不要在这个点上，就是哎呦。当然梅努那几场比赛踢得不错，但我觉得太少了，比赛太少了，就是甚至有些人幻想，比如说他跟莱斯去对比，我们1亿多，或者说幻想新赛季能不能占据一个位置，我觉得这太不可能了。仅仅几场比赛打的对手又不是那么强，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你如果，当然我都能理解他们那种心情，就是因为曾经的年轻球员给我带来过无限的荣誉，所以我非常容易对年轻球员产生这种期待感。但实际上其实这些年看下来，很多很多球员在曼联我觉得是获得了比他实力要多的机会。你们像什么克莱维利园，什么麦克奈尔，反正一波这种人吧，什么吉布森，其实他们都没有那个实力，也就是当时可能这个老福格森在这拖着，或者说他的这种整体性能让这些人在队里没那么显，他们没那么强，就是好像感觉还行，但其实他们真的没那么强。就我觉得如果这次下狠心把麦克卖掉的话，就这个事儿我觉得可以翻篇了。你现在就集中在滕哈格怎么建队就怎么来，千万别琢磨哎呦这又来一人，或者说我还是想
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平等看待吧，平等看待。
对，就是你不要说把就是我这个有血统对吧，或者有 DNA， 所以我就一定要比其他人有更好的优待啊，这种待遇啊什么的。
对，
你就说就是强到巴萨当年拉玛西亚的那个阵容，那他也是需要买很多球员来补充他那个青训并不是很强的那位置了。你能够在巴萨自始至终踢下去的这个青训球员也其实也没几个，其实说白了
是
对吧，梅西皮克布斯克茨可能就算只能算这三个了，就法布雷加斯他都是中间走了然后出去一道然后回去踢几年然后又走了对吧，
是。
所以其实你像什么之前巴萨那种青训什么又说梅西接班人又来一个博扬
什么昆卡特略，这不当时都是那什么
德乌洛佩乌。
对，我觉得就是说你怎么正确看待这个事儿，就是他真是有一点时间能证明，比如说格林伍德，这是咱在看得见的，这你可以有期待。比如说加纳乔我觉得现在非常好的一个阶段，就是有一些曼联球迷还真的觉得他小孩别狂或者是怎么怎么着，但大家又对他有期待，这是正常的。就怕那种像拉尔福德小麦克，当时就是说很多这种无限的，当然这也不光是曼联，这近几年你像芒特在这个切尔西其实也会这样嘛，就包括亚布拉罕什么的，就不能是这种巨希望一个本队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曼联也是塑造了一个伪命题，在这个30年英超里，让大家一直幻想这个事儿。
有一个九二班嘛，
对，大家都觉得好像得树立一点这些东西，或者说觉得这是一个行得通的路，好像还挺省钱。但实际上你看曼城也是在我青训好不好，我这几个人拉维亚我就放走了对吧，
放走多少人？
对啊，桑乔我就放走了，迪亚斯我就放走了，
对
对吧？但是这些人依然好，但是我还是要用我那个觉得最合适、更好的人，对吧？
没错，
嗯，这可能是正确的路。对，然后这就是利物浦这块儿，然后咱们说说热刺，我刺，
切尔西不说了，
切尔西待会儿吧。
啊，
切尔西能说
最后说热刺，
切尔西能说东西，我觉得比较偏少，还是，
啊，
我看了比赛，我看了比赛，但是这又伤一个，我觉得待会儿咱们再、
啊、
待会儿咱们再放上去再聊。
行，
反正凯恩去皇马，我是买了十块。听你的，
我还不是，我你买了
啊，是就十块钱。
我还想跟你说，我说怎么皇马还没报价
啊？
怎么这么沉得住气啊？
嗯，
后来我感觉可能皇马也不想买它了。
漂亮，
如果皇马要买它，可能早就买了。
你不是说打迷魂药吗？这是你说的吧？
是我说的，但是你看最近的风向啊，
嗯。
拜仁已经沉不住气了，
是
已经一个亿报上去了，虽然是欧元，
拜仁自作自受，
但是咱列为就是硬，就是不接，
别列为硬，这都是你们自己，你非得觉得拿下了，对吧？我觉得这里面列为有可能有一点点脾气，加上他本身就硬，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反映列为硬的，列为应该是说你前面赫内斯没那发言，我还这样，
哎、
那是真硬。但是你有那发言，我觉得多多少少，
赫内斯真的是把这种德国人骨子里的傲慢体现的淋漓尽致。我觉得
拜仁的这种傲慢，然后球迷的傲慢，我觉得都有，
对，
对吧？没法聊，就一提就七比二，对吧？就是一说就你啥呀，对吧？我觉得那就当然也有清醒的球迷，这我在群里也说，我说也有清醒的球迷，人知道这事儿，可能无助于推动转会。
可能其实是这样，其实我看很多其他德甲球迷他们也觉得说最后一年合同的凯恩，
嗯，
我就算再强你卖了一个多亿其实也是不值得的，
嗯，
对于尤其对于德甲球队来说，而且他们拿对比来说是莱万嘛，对吧？
对，
最后一年的莱万，那你如果按荣誉来说，或者说不管是个人荣誉还是集体荣誉来说，现在凯恩都比不过莱万，对吧？他们都说，那你凯恩比不上莱万，莱万当时卖的时候，对吧？我卖给巴萨也才3000万嘛，对吧？
嗯，
就是其实还是可能回到刚才说那个话题，就是英超的这种通货膨胀对其他联赛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了。就是你其他联赛觉得掏一个亿已经太贵太贵了，但是我英超内部球员，我觉得这一个亿其实很划算。
我
是还是有这么一个壁垒在。
我是这么想，我觉得就是说球迷啊，他怎么去觉得这一个亿贵，觉得你列为怎么着，我觉得都正常。但是你得正视赫内斯说的这话，就是如果要没赫内斯说的这话，我也觉得列为你差不多放了吧。
嗯，
就是你也别这么两边都挺为难的，人价也出的差不多。但正是因为你说的这个话。就是球迷单独说觉得他贵，觉得我们是强队，我觉得都还好。但是如果说你要认可赫内斯的那个做法，同时你又夹杂了自己的傲慢，我觉得这个就是让热刺球迷，让热刺的管理层各个方面都确实
难
接
受。
对
对
对，你这不是站着要吗？对吧？你还我们还得跪着你，你这个低三下四似的那种感觉，那凭什么？你既然都说这种话了，我们当然要强硬一点。
而且今天我看凯恩还说了，就是。应该凯恩那边放的消息吧，就是如果这周末联赛开打之前，
嗯，
还没有被交易的话，
嗯，
这个赛季就不走了。
对，但是他没去巴塞罗那呀，对吧？
嗯，
还是这个事儿还是有可能的，只不过列为这个做法，我觉得至少热刺球迷还是爽了一下，就至少就是单纯对抗这个人家的这股傲慢。对吧？咱先不说价格的这些东西所在。
那你说凯恩到底会不会走啊？昨天那场比赛踢完之后，
就是给他喂饼，就是给他喂饼，
狂喂，喂完了之后开始卸场。嗯、
但是他都有多少，他心里会有一些那个，我觉得多有些。原来就老让我回撤，老让我回去做一些乱七八糟事儿。你看，哎，现在麦迪逊来了，这几个人对吧？ 能不能给传两脚球，对吧？塞两脚球，我就在前面，我就又回去，我就进球啊，我就破纪录啊，对吧？他可能心里也琢磨一下，这新赛季可能我这个分担的工作可能更少嘛，就是我的更重要的任务就放在破门这块，对吧？他也会在权衡，而且热刺这环境，咱们先不说，哎，他软不软？人家在这儿生活这么长时间，对吧？我觉得有留恋也很非常正常。对，然后热刺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说新赛季热刺的比赛啊，一定会很好看，但我觉得结果很可能经常不尽人意。就我觉得他跟利物浦的问题类似，但是可能比利物浦还要严重。就是因为我大概五年，我根本就没，你看利物浦是我新人来了没磨合好，我前场逼抢不够，我前场的一些联动性不够，但热刺我可能我五年时间我都没怎么玩过这东西了，对，然后我后场说实话实力还是非常有限，所以这个问题就会更严重。
你是今天官宣范德文，
嗯。
你最不看好的后卫，
但是我
没懂，怎么花5000买他呀？
确实太贵了，确实太贵了。
干嘛呢？是不是列为洗钱呢？
但是我那天看见几个那个镜头啊，我看了几个镜头。对你说洗钱这事儿，我好像后来看范德那个霍伊伦德跟滕哈格一个经纪公司。
你查一查范德文跟这个什么。
跟其他人也有可能，
特格鲁叫什么特格鲁来着，
也波斯特科格鲁也非常有可能啊，我没查，懒得查了。就是当然那个也有人猜测赫伊伦德应该是说提前为了转回曼联就换了经纪公司，也有这种猜测。
哦，
对对对。然后这个范德文啊，我看比赛的时候我会觉得确确实实可能少一个回追速度非常快的后卫，就是他可能要把这个后防线的速度提起来，但你如果面对你比如说安东尼奥这种，对吧，两种情况，对，就是说这种身体型的我觉得热刺可能这块还是有难度。
有罗梅罗嘛，
罗梅罗身体也不行啊，
但是硬度上看起来比其他人还稍微，
就他是能拼，但是你说他的拼抢成功率能有多少，这个也仍然是一个这个打问号的地儿，而且原来怎么着戴尔或者说原来是三中卫在，你可能没不凸显，就是在对抗这一块。
嗯，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范德文左脚中卫，然后速度非常快，这一定是想多打一些。如果你的前压足够好，如果你的压制足够好，我只需要一些回追的话，我觉得还行。但是如果说对方可能打的比较直接简单，这个反击过程当中。这个你就没抢下来，人家一个大脚打过来，然后又是那种贼能冲贼能撞的，那可能范德文也会去，就是说有一些失误或者说本身对抗不足的这个问题就会暴露出来，或者说对方就是围着你打，那前面有哈兰德这种，那你肯定就没办法了，对抗确实是差点意思。所以你看这些球队啊，咱们这么梳理下来，这几支球队就是包括这个热刺也好，利物浦也好，但我觉得曼联这块有一个好一点的地儿啊，就是那天看，维卡里奥他不爱出击，有一个球我觉得特别明显，就是他出的非常慢，但如果要是就是怎么弥补这个后防线，你可能有，因为你压的比较靠上嘛，你回追速度如果是慢的话，或者说可能出现问题的话，就需要后面多这一个人去向前顶。对吧？但是热刺这块也做不到，我觉得。
下赛季维卡里奥肯定是首发了，对吧？
肯定是首发，这几场的洛里都没动。
我在想，要不要买一个维卡里奥当替补门将在 FPL 里？
你别买，我觉得热刺这赛季丢球不会少。嗯，
行。
我觉得是那种进球不会少、丢球不会少的人。
哎，我就买了麦迪逊，在 FPL 里。而且就是刚开始选人的时候，我就把麦迪逊拿了、
嗯、啊。那有，对啊，他这个现在风格上的变化嘛？你看这几场比赛，你先别说对手强弱，你至少是摆出了一个态度，
嗯，
我去压制你，而且确实能制造出机会，对吧？ 咱还不是说那种多压制之势，就多少脚超级有威胁射门，但我觉得麦迪逊的作用一定会发挥出来。对，这就是热刺的情况。新赛季我也不会对热刺有太多的期待，我也希望球迷们，
嗯，
你说，
热刺还有几个阵容上的问题，我现在还没搞清楚。
嗯，
我关注比较少，就是灰比尔走不走？然后
我觉得他真得走。
那后腰位置上现在能还有谁能上？
我觉得
洛塞尔索，洛塞尔索也没卖出去，对吧？恩东贝莱好像也要走，对吗？
我觉得洛塞尔索还是可能跟麦迪逊之间，可能是一个替补啊，或者说是把他搁在这个后腰位置上，但是也是向前的那个人。就是霍伊比尔的问题在于，虽然他是一个防守型的球员啊，但是他的主动性不行。他一直是那种被动踢球，他就缩在后面，你可以看到哦，球权在你这儿的时候，我知道怎么抢，怎么着。但是但凡让他主动一点，他其实他会有点茫然。
就是霍伊比尔更适合的是，中下游球队，然后打防守反击的战术的球队。
对。
他去打这个后腰位置是很好，
对，布伦特福德什么的，对吧？
但是你看，哎，我不太知道这个你次热刺的新教练，如果要强调进攻的话，他这个点那还能用谁啊？你次后腰现在，
我觉得
本坦不是还伤着呢吗？
比索马呀，对啊，这个说实话，这几场热身赛我还是比较惊讶于比索马的恢复，
哎、把比索马都忘了，
对吧？比索马恢复的还真不错，说实话。
哦，
啊、
还有个比索马，
对。恢复的还真不错，就是因为啊，你看你包括什么温克斯啊，包括说比索马，我觉得都是被前人耽误的，就是无限削弱你向前的这部分能力，就想把你变成这种肉搏型的球员，然后你这种主动性慢慢降低。但是我觉得这几场看下来，比索马好像那种盘带的能力又回来一些，我还是新赛季非常期待他在这个位置上的表现，包括我觉得萨尔踢的都不错，萨尔这位置会更靠前一点，有一个黑人球员，一个瘦高型的，所以我觉得霍伊比尔说实话留不留，我觉得留了也不会有太好的作用，我就不如早早送走。
行，
对，嗯，你不幸好是提了一下这个问题啊，想起比索马了，真的是大家新赛季可以关注一下比索马，当然还是前、
哦、对。我都把比索马忘了，
前提还是得说，就是说可能这个赛季成绩仍然不是很好，我觉得还是在一个就是在一个转型的过程当中吧，但是我觉得球迷一定要多多给予球队，如果说这个比赛踢的难看还输，你可以骂，当然都可以骂，就是大家的要求不一样嘛，但是我是希望大家能在比赛踢的不错的情况下，可能这个结果不尽人意，还是能多给一点理解吧，反正于我来讲，有惊喜有进攻我就知足了。新赛季的
我的 FPL 里老想选你次的人，但因为我、这个、
就喜欢我次呗
啊，但因为我感觉你次明年进攻，因为你次是这样，就是首先是就是这一套阵容是比较稳定的，
嗯，
不会出现别的队那种各种大轮换什么的，对吧？你比如说现在阿森纳左路到底上谁，我现在都不知道到底是特罗萨德呀，还是马丁内利呀，还是，对吧？
那你
可以预想他，谁打边谁打中。
你预想他的数据啊？我觉得特罗萨德还是马丁内利，我觉得赛季就是说可能没有上赛季数据那么好，但我觉得来个七八球，对吧？来个七八柱。
但是就是你拿不准，比如说你这场选了马丁，结果特罗萨德咣咣给你来几个，
那你衡量这分嘛？你就是你最后判断的数据衡量他的分啊。这就够了，你一个球员他就这么多，你。
但我觉得你次就是这个库卢和麦迪逊是真的可以选在 FPL 里。
对。
只要没伤，他俩是稳首发，而且一定应该是能打出不错的这种进攻的数据来。如果
麦迪逊我觉得可以琢磨，我觉得库卢可能还这个状态或者什么，因为现在又来了，虽然所罗门是打左路，但是那天打右路也还凑合。
前提都建立在如果凯恩不走，
我觉得现在
如果凯恩走了，前面没吃饼这人，我觉得麦迪逊可能
有理查利森啊，
助攻少一半。
对，当然理查利森的能力肯定是不如凯恩了。
对，
嗯，你等会儿我拿口水，给我三秒。那渴死我了，我操！一直没喝水。 对，行吧。然后我次，哎，对了，刚才想问你一问题，那个马丁内利跟萨卡都多少分了？
萨卡8.5，
啊，
马丁8。
我操，马丁是有点贵了，
是有点贵了。
萨卡8.5，我觉得毫无疑问。
我看看是不是啊？因为我没选马丁，有点贵，我没选。然后，厄德高我也没选。厄高好像也8.5。
厄德高，我觉得我觉得阿森纳如果要让我选的话，就是厄德高萨卡。
我，咱们最后再说这 FPL 阵容，提一句。
对对对，可以先往下走，给车子一点面子。
对对
对，
对
吧？
车子，切尔西，我说实话，我真的我人已经认不全了。
其实不是就这几个啊，我跟你说，现在车子就是这几，一个是那个杰克逊。对吧？
对，杰克逊好像踢的还不错，
有点毒踢球，就看
是吧？
反正看了一场，感觉。
但是我因为第一轮他不是踢利物浦嘛，所以我打算再观望一下，我看后面的赛程可能还行。
啊，
不可能打算到第二轮、第三轮之后我买一个切尔西，因为之前是想恩昆库，如果没伤的话，就是恩昆库或者杰克逊，然后优先是恩昆库。但是恩昆库一下就4个月，那可能。就是可能后面几轮看看能不能买这个杰克逊。
我现在觉得这那一笔，就是说现在在恩昆库一伤啊，这尤文想换卢卡库这事儿还有可能真能成型。但是他要价啊，我觉得3000万合理，4000万稍微贵了点。卢卡库加这钱换这个弗拉霍维奇吗？
弗拉霍维奇来了之后，不就和杰克逊位置撞了吗？
你不能一个人啊。而且关键你送走卢卡库了，
对，其实送走卢卡库，
而且卢卡库的薪水还比弗拉霍维奇还高不少呢。
但是弗拉其实我怎么说呢，就是他有一点偏软这个球风，而且就是其实
弗拉软吗？我觉得弗拉贼硬啊。
我尤文的朋友都说踢的不行，
踢的不行是吗？
啊，就是
我看世界杯确实踢的还不错，虽然就上了那么一会儿吧，但是确实。我觉得技术方面还是不错的，而且弗洛伦萨之前我看过一段时间，我觉得冲击力啊什么的，拼抢能力还是挺强的。
那可能跟尤文过去半个赛季，可能心思不在尤文了，因为尤文
腹股沟的伤可能一直没有特别那什么吧，
又罚分又干嘛的吧？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后面就无所谓瞎踢了，我感觉有一阵就，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其实今天就是。切尔西的这个号出来了，
号码球衣号码，
对，空了一个4号，空了一个9号，4号留给凯塞多，9号留给弗拉霍维奇，
没发卢卡库一号
啊，卢卡库现在没号。
关键我觉得这笔啊，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想弗拉霍维奇怎么低，主要是得送走卢卡库。这个逼太烦人了，真的没见过那么可爱的宝宝。尼玛，天天他妈变，一会儿国米，一会儿又偷摸的。我觉得这事儿干的就是真的小宝贝儿，真的。
对，
就是怎么能这，就这人怎么能这么就是孩子气呢？
随性，
随
性，
真是随性，
就是整治职场。
太奇怪了，而且就是说他这个人留在队里不会有任何好处，还拿一份那么高的薪水。对吧？我觉得哪不说，就你只要别加太多钱，而且你别忘了，就是说你把弗拉霍维奇换过来，他踢的不太行，2000多万卖回意甲，妥妥的事儿，你明白吧？所以我觉得这笔其实投资上，如果要是3000多万，我觉得投资几乎没有。当然前提是你卢卡库本身就是一负数，你来了你也不他再你也不可能让他上，你还得给他掏工资，这两年就得2000万。
你看斯卡马卡去年踢那么差，
2500+500
是吧？
啊，3000啊，小3000啊。
对啊，又卖回去了。
啊对啊，弗拉霍维奇的这个基本身价比他还是要高不少的。
对，
能力也是要强的，所以我觉得这笔其实综合不是说哎弗拉霍维奇有多强，你得看卢卡库现在谁接盘。如果你现在看，如果说沙特5000带走，那咱别说了，你不要付弗拉霍维奇，对吧？5000他。他又不走，他又不去，他还想拿金球奖呢，估计，
对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点，可以 就是这科尔维尔
啊，
给了科尔维尔一个26号。
我操，
哎，科里的号码
是，
所以是不是科尔维尔下赛季，因为那个福法纳也伤了嘛，反正
对对，
有可能就是科尔维尔去更多的出场机会啊，或者时间啊这种，
嗯，
可能会更多一点，
但是也不一定，因为你别忘了，史密斯罗是10号啊，恩凯迪亚14号啊，
嗯，是，
那哪个给个机会啊？这不是绝，不是绝对，
是不是没给福法纳报名啊？根本。
有可能啊，
四号好像之前福瓦纳几号？
福瓦纳是33号，我看这号上面写着。
哦，我看看啊，找一下号码。
嗯，
那可能四号空着。哦，还爆了，哎，我找到了。
嗯，反正就是这个这几笔，就是说现在切尔西，我觉得后防现在的人其实。就是说，就算说这个福法纳伤了，你看有科尔维尔，有巴蒂亚希勒，有这个萨西迪吧，叫迪萨西，
对，迪萨西，
嗯、迪萨西也是打中后卫的吧，1.90米，
对，
啊，然后这个是蒂奇，对吧？我觉得也就差不多了，单线作战嘛。
主要是感觉可能詹姆斯好像也挺容易伤，是吧？
詹姆斯非常容易伤。
嗯，没准现在切尔西的后防我也不太敢买，有点想买切尔维尔和詹姆斯，然后呢你说他们也有可能伤，然后库库和这古斯托咱也不知道能不能上位。
我觉得切尔西你现在别赌了，就是关注，就是再看一看吧，
因为
现在
我玩那个 draft 玩那选秀，我选了切尔西，实在没人可选了，到后边选了解切尔西的人。
嗯，那个是选秀之后然后会怎样，就是也是按照赛季那么走吗？
对，然后你每轮就是因为你所有人拿所有球员嘛，相当于就你肯定每轮都有人是高分，
哦，
对吧，你阵容没有重复的，你这场他分高，那场他分高，
但你有多少人啊，这阵容里
就还是15个人，
还是15人啊、哦？
对，然后你可以提出交易，比如说我看好谁谁谁未来几场可能踢得好、
哦，
你就得跟其他这个有他的球员、有这个球员的人，你去骗他们或者怎么样，你给他交易过来，你弄过来，
哦，
或者你用你手里的这种好球员去跟别人换。
明白。
嗯，
听着还挺晕乎的，挺浪费时间的。
对，是。
嗯。反正这几笔引援，你看什么桑托斯、乌戈舒库，这乌戈舒库真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重磅，就是在这么多胡逼或者说这种狠名里，最后降了一个乌戈舒库，我觉得切尔西就可以盖一个戳了。操，真是野人俱乐部，巴蒂亚希勒，连一个后防线的不是后防线，连一个门将，一个白人门将叫博格斯特隆，这种大狠名。我觉得切尔西球迷也是一头雾水，只能等比赛开始之后再慢慢观察。因为现在看才都没来吗？
绝大多数的人的比赛看都没看过，是真的不认识，
真的不认识。
对，
啊、但是你看不，这个今天也是特地这个为切尔西发布了这个新的英超的一个规则的延续嘛，就是继续单膝跪地，对吧？反种族歧视。
啊，全是黑的，
这不也是为切尔西这边做的工作吗？
嗯，其实切尔西这样一来，就是我觉得啊，
嗯，
至少重建的第一步，阵容的整体年轻化，
对，
完成了，
很有活力，
全是20、21、22这帮人，对吧？
一个40的带着一帮孩子嘛，
对，所以、没准真能掀起什么风波来，我觉得。
掀起一个这个青春风暴，但是最后排名咱们得，因为真的是没太见着这些年轻人，他持续性低谷能不能处理好，对吧？你说踢高兴了来个5-0，人家晚上一玩下一轮0-3了呢，都有可能啊，对吧？就是他的这种，因为年轻球员他必然会在这个稳定性上，必然会在这个心态的变化上，他会有风险。黑人球员更是这样、
哦、波切蒂诺我估计应该管理很严格，我估计他们不敢。
嗨， 肯定有赶的呀。
谁玩那你就别踢了，就给你坐板凳。
都不踢了，怎么了？都玩怎么了？
行，反正都是八年合同。
对，我他妈熬死你，对不对？啊，你几年啊？
反正合同拿完直接退役也行，
是没毛病。对，然后切尔西这边还有一个新闻啊，说这个控股公司寻求出让这个股份换回5亿。之前看的一个新闻，就是说好像，也是见识到了英超这个砸钱或者说这个整个运营的难度吧。去年也亏损了，
多少股份换5亿？
那我不知道，就是说他寻求换五亿回来，那肯定不是一个低价，他肯定不会说低于，就是说自己当时买的那个价格，但是他这是有一个意向，就等于说，咱别管我一个人亏，或者说。还是觉得有难度吧，你要是说觉得这是一特正的事儿，你肯定自己全吃了呀，对吧？
对，就是玩，
就至少能感觉到信心方面是有下降的。
其实我觉得对比来说，反而是因为阿森纳之前前几年完成私有化嘛，
嗯，
就可能是思路上不一样，可能这个比较专业啊，咱也不懂，但是
对
咱猜测一下，比如说阿森纳之前完成私有化之前，克隆克就一分钱不掏
啊，
因为他觉得，因为我只占60%几的股嘛，
嗯，
那我假如说我掏了1亿出来，
嗯，
挣的钱我还得分30%给股东，那我是亏的，
是吧？
啊，他现在完全私有化之后呢，他掏多少钱，我挣了全是我自己的，那
我就玩儿，也是我自己高兴啊，
对。那可能是思路上不太一样，因为可能毕竟你克隆克是这种怎么说呢，他就是去做整个体育的
这大的，对，超大，
对，因为他各个球队嘛，他都是这种掌握完全的这种控制权的，但是像伯利这种是玩资本的嘛，
对，
他寻求的就是怎么样去最小的资金成本，然后去撬杠杆吧，对吧，相当于
嗯，
我去能够达到这种资本的运作呀，怎么怎么样，是吧？能够让这个球队的这个，就相当于你去融资上市嘛，让这个整个股价，球队的就是球队的身价能够越来越高。
是，
可能他的这个理念还是不太一样。
哎，慢慢看吧。对，这个东西确实是涉及到专业，而且这个里面细分可能会比较多了。
对，而且切尔西刚买了这个斯特拉斯堡。卫星队现在相当于是，
哎，你知道布莱顿的卫星队是哪个队吗？我告诉你啊，我那天发现了有一个叫比甲，有叫圣吉罗斯。前几个赛季
很多，三山勋就是从那儿来的。
对，很多球员都租到那儿，而且圣吉罗斯这几个赛季就是说在比甲的成绩非常好。
啊，我记得三山勋应该是租到，好像是租到这个队，然后。特罗萨德应该也是从这个队来，好像啊，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可以看一下
圣什么什么，对对对，
圣吉罗斯嘛，特罗萨德是亨克，他还真不是圣吉罗斯
哦、
嗯，
但是他是比甲过来的，对
对，但是
三山勋是
三山勋是三山勋是，嗯，然后又来了一个小孩叫阿丁格拉，就是布莱顿，也是之前从这个。丹麦买的球员，上赛季租到圣吉罗斯14球13助，
哇，
这赛季回来了，就是这可能一个赛季之后就是要卖钱的人。
你看上赛季开始之前，咱说的这个
恩西索
刚来的时候几百万，
嗯，
现在身价已经涨到2000多万了，而且恩西索上赛季最后几轮
啊
爆了几个世界波嘛，
是，啊，我觉得还是。再看，因为他这个感觉是有点数据买人的意思，就给他自由度太高。我觉得后面布莱顿也是有点，
哎，布莱顿最后几轮踢的确实有点把那些什么，还有那个叫什么布达夫，
就是他就是上新人嘛，
对，上了一帮新人，
而且就是动不动就哐哐换，就是那种，
对，
我觉得他这个意图比较明显，他还是想构建一个那种，给这些。英超 Big 六供货的这么一个角色，
把这个球员都流动起来。
对对对， 现在当然成绩还不错，但是新赛季双线作战了，就得看看能不能。我觉得排名上可能会有一定下滑，但是这些人的表现，就是说他稳定在一个中游，然后我球员有表现，这可能俱乐部的想法就达到了，就可能跟不同，因为他也是美国嘛，他那个球场应该叫运通吧，应该也是美国资本的一个俱乐部。
哦，
就所以他可能在这方面的思路也是像你刚才说的那种
魔球理论。
嗯，
对，就是看数据。
嗯。看，然后直接买过来，然后这个选一个比较能雕琢的主教练，然后雕琢，一个赛季、两个赛季，然后哎，瞅着不错卖，对吧？
对，
嗯。然后就是，其实刚才说，我觉得坎塞多这个转会啊，没人跟切尔西抢，我觉得大概率还是会走，还是会去切尔西。就因为这个价格确实已经很可观了，我觉得没必要死咬住，就是在就这一年真让他踢了，他自己也不愿意踢，最后万一受伤了，新年下赛季价跌了，那没必要。
但是凯塞多不是说又把更衣室清空，然后罢训了吗？
啊，
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风气，其实
是是是。
这种，而且他很年轻啊，才21，
没准也是那个，就是管理层点的，对吧？
大家演一出戏，
演
一
出戏，不是就是鼓动你一下，然后我上面也觉得我操挺生气，对吧？然后造出一种他必走的假象，他巨想走，然后你赶紧掏钱就走了，
赶紧掏钱。
对，然后底下就是管理层说，你想走罢训啊？他训这很有可能就是要给你放了。其实上面都知道啊，他要罢训。然后说说纽卡吧。
哎，纽卡，
嗯，
买了这个利夫拉门托。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花这么多钱，对吧？
4000，
其实伤了呀。
如果他去年没伤的话啊，就是咱们直接跳回到两个赛季之前，
嗯，
就是上个赛季，
嗯，
拿那个表现去4000万买，我觉得真不贵。
是。
但是伤了一年之后，他应该就是38轮最后一轮还是37轮啊才复出，
我都没印象。
你4000万买一个刚刚打伤复出的球员可能确实有点贵了，但是这市场就是这么个价格，英超户口本加上潜力确实高。
是，
嗯，
那就这潜力
就
打个问号。
他现在就是他是左边对吧？那
他右边啊，
右边
啊，
哎，我一直以为左边，
他是右后卫，
右边那特里皮尔，那跟特里皮尔位置撞了呀。
是，其实左边反而你之前一直用丹伯恩，
对啊，
塔莱特虽然在，但是我觉得好像也还是没达到他那个要求吧。
我觉得左边反而应该补一个人，
我
一直以为他左边，
但是特里皮尔年龄也大了，我觉得这也正常，
嗯、
对吧？嗯，
哦。
但是在说到纽卡，就想起你刚才说提到了一个点，你刚才说到克伦克肯花钱吗？对吧？纽卡买托纳利这一笔，其实米兰球迷跟阿森纳球迷现在都是有点对于老板的这个状态有点逆转。之前狂骂，就是其在两个月前狂骂红鸟，一个多月前，现在就变成我操，米兰一通签，哐哐签，而且签的人都还凑合瞅着。
哎，这就是其实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呀？
嗯。
之前就是你这种一个超级球星，
嗯，
去换一堆零票，一个
你还何况不算是超级球星，
托纳利，对对对，其实托纳利还没算，
对，
但是其实我想到的是啥？
嗯，
我说上一个一换七是谁？
加雷
斯贝尔，
嗯，
那换来了七个人，最后都踢什么水平？
我觉得还行啊，
有。有一两个踢出来的可能也就算是，对吧？
我觉得有三个人都是起到作用的，对吧？拉梅拉。
拉梅拉可能因为他拉梅拉没有稳定的守主力的位置。
当然有很长一段时间也是主力啊。
是也就。
拉梅拉查德利这都也算还行。
嗯。
然后包括埃里克森这就够了。
埃里克森其实是够。
嗯、
但是就是说。你看其实就是。对于米兰来说，我觉得对于当年的热刺来说、
嗯、
这个交易是能接受的，对吧？
嗯，
对吧？因为我的财政状况啊，我的这个 球队的短期内的目标来说，我不是怎么怎么样，但是你对于米兰来说，米兰的球迷其实，哎，我没有看到很多夸红鸟的呀。
最近不是夸，最近觉得还挺爽。
就是买人其实是挺爽，但是你对于这种豪门级别的球队，对吧？是祖上也挺辉煌，然后，我这个托纳利还是这种什么 DNA， 对吧？咱刚才说的这种，然后而且上个赛季，就是上上个赛季刚拿了个意甲冠军，马上就去年一年虽然也没拿到冠军，但是也欧冠四强嘛，但是光光直接拆队。对于这种死忠当地的死忠球迷来说，其实我觉得还是挺难接受的。
哎，但是不是在你真看他买了几个人，穆萨瓦伦西亚2000万，关键是这个楚克埃泽呀，
楚克埃泽是个大
西奇，对吧？这都是真正在意甲有技战力的球员啊。
嗯，
我这因为咱们上次咱也分析了这事儿，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说你把托纳利卖走之后，这个钱换回来的人能不能产生同等价值、同等作用？我觉得就 OK 啊，没什么不行啊。而且你是能换回好几个位置的补充。
从务实角度上来说，确实还行。
真的还行，买这么多人，而且就这楚克埃泽他也不贵，他2000多啊，2000万。萨尔斯堡红牛买了个奥卡福尔，对吧？普利西奇还有一个荷甲的叫赖因德斯，就我觉得托纳利就没有那么，你说贝尔当时是什么地位？这个当时就是说在球队当中，在英超当中那是拔得上的一等一的，我觉得托纳利还在意甲还没有达到那个水平。
嗯，对，
甚至在世界足坛也没有达到那个水平，能卖出这个价格，然后给你换回来一些，
对，还不是他同位置的前三，现在算不上。就是，
对对，所以我觉得是 OK 的。当然这个话题扯远了，其实还是你包括克伦克也是嘛，现在是真夸克伦克牛逼，操，帅，对吧？老头真帅，原来都是什么这那的，对吧？很有意思这事。然后纽卡这边咱刚才说托纳利，这个利弗拉门托，还有谁？我记得还有
这个巴恩斯，
巴恩斯，哈维巴恩斯。
对，巴恩斯这笔我觉得是挺划算的，3000出头吧。
对，3000出头，还是得看培养。我觉得哈维巴恩斯一直没在一个特别好的培养轨迹上。
对，
觉得他的好多细节，他的那个爆发力跟他基础还在，然后包括那个第一下的停球都还行，就是后面做的工作，你看他有的时候能跟瓦尔迪拿到同样的机会，但是他处理的就远远不如瓦尔迪。
哈维巴恩斯，
嗯，
上个赛季你看在莱斯特踢的那么不顺，其实他一个赛季还有13个球，
也4000多万呢，看转会价格
是吗？
哎，就无所谓了。关键这笔是纽卡晃了咱们一下，赛季结束的时候说他们只有7500，结果一个托纳利花了8000。然后又买了一堆乱七八糟人，对吧？这个利弗拉门托花4000，
我觉得哈维马恩斯踢球
啊
比戈登合理太多。
戈登真是，戈登，你看他在那个 U21 里踢的，
毒，
然后还就性格还有问题，
不踢，
嗯，
所以我觉得下赛季可能啊，哈维马恩斯可能能打个主力。
哎，咱看这面相学说，面相说。对吧？
嗯，
戈登就远不如哈维巴恩斯。
哈维巴恩斯老实孩子，
乖乖孩子。戈登看着就是那种我操汉奸样，真的我操，真是汉奸样，绝逼没戏。
那就应该是阿尔米隆、哈维巴恩斯再加伊萨克，可能主力是他们三个。
嗯，
我现在是比较喜欢哈维巴恩斯啊，我觉得戈登真不行。穿十号也没有，
行不行的？想看十号现在都是一虚号嘛，行不行的？这个主要是下赛季人的多线作战，可能大家都有机会，对吧？你可能在同一个，比如说光有联赛的时候，你这个整个的情绪可能未必调整到很好，咱们还是得慢慢观察。多线作战，没准人在欧冠当中表现不错呢，对吧？当然，这个纽卡咱们就简单略过啊，因为确实热身赛的比赛我没看。好吧，
嗯，
还有一个球队啊，
维拉，
对啊，
贝拉那引援上好像还差了点吧，我觉得。买谁了？我想想啊，
保托雷斯。
不行，保托雷斯不行，
保托雷斯也不行。
保托雷斯，我印象中看他的比赛也挺软。
我觉得稀缺的一个左脚中卫、啊、
左脚中卫，对，确实是，
嗯，
但是我觉得他真不行。但是其实免签的这个迪勒曼斯不错，
对对，
然后这个穆萨迪亚比他只花了5000，
只花
穆萨迪亚比之前炒了7000-8000呢。
穆萨迪亚比能力是真，我那天看了一场维拉的友谊赛，
嗯，
我觉得穆萨迪亚比在那个右路拿球的那感觉比利昂贝利可能还要好一点，那个技术的感觉。
嗯
嗯，
但是都是从罗沃夫森过来的，
是就挖，
然后都是
有点死挖，
啊，然后都是这个黑人边锋，
黑人边锋这倒无所谓，就是看他怎么用，因为他现在两个左脚边锋，对吧？有一个得打贝利，可能会去打左边，还有布恩迪亚呢，前场可能是利昂贝利、布恩迪亚、沃金斯跟这个迪亚比。还有拉姆塞呢，对吧？
对，拉姆塞肯定是一个稳的
首发，
主
是现在这个即将培养成第二个，这谁啊？
第二个贝林。
对啊，
嗯，
那他比贝林好像还大点吧？
对，比贝林大点，应该是
大一岁两岁的样子。
但是他确实是，你看他这个身形，然后他这个踢球的风格啥的，确实都挺像。
对，贝林比他还壮一点，感觉。稍微的壮一点，但是拿球什么的，你看在 U21 的时候也确实是这种核心一点的位置地位。对，新赛季反正当然你维拉也是要双线作战嘛，我次看看有没有机会往前顶一顶。这几个队反正现在看阵容你也觉得都有机会争个六争四，我觉得我次太难，新赛季争四太难了。就是利物浦上来了，然后曼联又有补充，主要是利物浦上来了，曼城、阿森纳、利物浦、曼联，那就这四个队啊，对吧？
切尔西也单线呀、啊，对吧？
行，反正新赛季大概我们就简单捋了一下，新赛季预测一下阿森纳最后的排名吧。
你想让我说啥？
我什么叫我想让你说啥？
对，
我让你预测呀。
那我肯定是希望阿森纳能拿冠军。
我说你预测，我不是说
预测就是拿冠军，
牛逼！
哎，
牛逼！反正这个在瓜迪奥拉没拿到社区盾的时候，他是偷笑了，他是偷偷我看那镜头也是一甩回来，就是先开始比较这个不高兴嘛，比较这个难过嘛，但是镜头是一甩的一瞬间，我看他嘴角扬了一下，
中计了，
就是对，就高兴了，觉得新赛季又是三冠啊，你们这些蠢货，对不对？然后新赛季咱们对还是得说一下这个英超的一些规则，就是新赛季鼓励对抗、超长补时，然后还有这个因为咱们在这个规则发布之前，咱们中甲发生了一个比较重大的教练抽主裁判嘴巴的事件，
先抽裁判一嘴巴，然后自己倒下，
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英超是因此颁布了新的规则，就是新赛季只允许有一名教练员站在场边，不允许两个人这个打配合，
而且不能，应该是不能出圈、
对，第二个可以站起来的人可以在替补席周围，
嗯，
两个人能站起来，然后呢，一个只能在替补席周围，一个是在前面
那个有个虚线那框，好像不能出那框。
对对对，
阿尔特塔吃到了新赛季第一张教练的黄牌，
他是吹牛逼来的吧？好像质疑来
出框了，应该就是跟那个、
我好像看他好像说了点什么，反正这就是新赛季的一些规则。这超长补时，我觉得也挺恶心的。
我觉得分什么比赛吧，就是那种结果没有什么悬念了
啊，
光光4-0、5-0了，你就别补了，就早点洗澡睡觉了。
但是我觉得十几分钟补时真的有点，有时10分钟、9分钟真的有点长。
但是其实我看那个，因为看女足世界杯嘛，最近，
嗯，
女足世界杯其实补时也挺长的，
嗯，
这种，尤其是到淘汰赛阶段，真的是如果能看那个尼日利亚跟英格兰，
也9分钟、10分钟吧，
对，就是巨紧张，然后你感觉、因为两边都有点跑不动了，
嗯，
然后就是那种拼了命然后去争那个最后一个球，然后两边，而且女足嘛，踢的像这种级别的英格兰跟尼日利亚都是身体素质也好，然后技术上、
嗯、
反正尼日利亚技术也不差，
嗯，
全是大开大合，就是
不是，那你别说，你别说这，你说卢顿对这个森林11分钟补时，
哎，这种比赛真的没啥必要。但是你比如说下赛季
阿森纳对曼城对吧，阿森纳对曼联
强强对话，然后而且比分比较焦灼的情况下有这种超长补时，
哎，
它的这个戏剧性会更强
更多一些。
对，
但是就是感觉一场比赛给你拉到，我觉得这是对于足球比赛一个，就给你拉到两个小时十分钟，我觉得
就是往两个小时的方向去拉了。
反正我有时候看，因为你比如说我一周我现在我干这个嘛，然后看的比赛多的话，我操，我对于这种超长补时我有的时候还挺煎熬的。
嗯，
就差不多了，
那确实是。
对，就是
咱对于咱看，
你要一天两场，我操，五个小时扔这事儿上，
看的多的确实是，对
对吧？也就是看友谊赛，你还相对轻松一点，一个小时四十多分钟，对吧？他基本上九十分钟都没他妈补时，啪结束了，挺好，挺高兴。对，刚才这话说到一半，新赛季在这个京体育播英超，大家在这个京体育上关注英超二锅头，回头我也会把这个相关的链接扔在咱们的公众号里。然后呢，那个公众号里还会体现咱们，首先这两天会补发上赛季 FPL 的这个奖金，然后新赛季我会建一个就是最经典的那种联赛，经典联赛是大家可以开赛之后再发，我怕有些人看不见，就是回头还能加进来啊，都会在公众号里体现。或者我们在群里也会在一个节目预告节目这个发出来之后再给大家发群公告。然后加群的朋友啊，加群的朋友可以先添加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加群的方式了。这个当然我们的公众号啊是以这个一些比赛的预测方向为主，就是平时内容不会铺跟咱们广播内容类似一致的这种东西，因为确实是分身乏力，还是主要以这个平常在干的事儿为主。然后大家如果加完群之后觉得对您没价值，你可以取关，好吧，基本上就是这几件事儿。然后咱们这期节目差不多。
等会儿，
哎，
米茨官宣贝利斯。
贝利斯是那个贝利斯
是吗？
当然了，
哦，
是一南美的。
哦，
我次能官宣那贝利斯吗？我次哪有那头脑啊，哪有我这球探啊，我操，赶紧把我请回去吧。
我这一看名我说我操。
能吗？前面一点消息都没有，啪官宣。但贝里斯其实也挺奇怪，你说他就一年合同啊。他不走。
现在没人买吗？
没人买啊。就伯恩利之前有消息，但是好像在价格这儿有点那什么吧。因为你看一年合同这种就是会那个。有一些，你觉得想低点拿呗？人家觉得我这个球员，我不想低点给你，大概这意思吧。
是，没准转账了，没准直接扶上一队，
没位置啊，对吧？真是没位置。你扶，我觉得人扶一队真不如你去个底下的球队，真的好好的有机会再多练一年，对吧？好，那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啊，拜拜。
没问题，拜拜。